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我们真的要像孩子一样仰望信靠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真的垂听了一个小女孩的祷告，并应允了她。在这天的下午，寄来了一只崭新的热水瓶，还有一个洋娃娃。请天路客灵犀告诉您这个小故事。
请听故事小女孩的祈祷，网络文章。在中非洲的一个晚上，我在产房努力地帮一个妈妈生产，虽然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她还是过世了，留下了一个身体瘦小哭着的早产婴儿和一个2岁的小女儿。要让这个婴儿活下去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温箱，也没有电力让保温箱运转，没有任何特殊的喂食设备。虽然我们生活在赤道，但晚上经常会因为变幻莫测的气流而感觉很冷。一位见习护士去找适合这种小婴儿的箱子和包裹的棉布，另一位去加火烧热水以便倒进热水瓶。不久他沮丧地回来告诉我说，他在倒热水瓶的时候，热水瓶爆裂了。在热带气候下，橡胶很容易裂化，他叫着，那是我们最后的热水瓶。在西方，业余比喻说，因溅出来的牛奶而哭叫是无意的。同样，在中非洲，因爆裂的热水瓶而哭叫也是无意的。它们不长在树上，在树林小径上也没有任何的杂货店。我说，没关系，你尽可能安全地把婴儿靠近火，睡在婴儿与门的中间，以挡掉气流。你的工作就是让婴儿保持温暖。第二天中午，我如往常一样和一群愿意与我一起的孤儿祷告。我告诉这些小孩为这个早产婴儿的各种需求祈祷。我说明要让这个小婴儿保暖的困难，也提到了热水瓶。这个婴儿如果冻着，很容易就会死去。我也告诉他们，这个2岁大的小女儿因为母亲死去而痛哭着。在祷告期间，一个名叫 Rose 的10岁小女孩用非洲小孩惯有的天真祷告着。她祷告说，上帝，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瓶，如果明天寄来没有用了，这个婴儿将会死去的，所以请你今天下午就要寄到。此时我暗地里因着这个祷告的大胆而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理所应当地祷告着说，在你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可不可以也请你寄个洋娃娃给那个小女孩，让她知道你是真的爱她。同往常一样，我是当场与小孩们祷告的，但我能真心地说阿们吗？我并不相信上帝能做到。是的，我知道他可完成每一件事，圣经上是如此说的，但那是有条件限制的，不是吗？上帝要回答这个特殊祷告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我的祖国寄来一个包裹，但那时我已经在非洲快4年了，而我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从家乡寄来的包裹。即便如此，又有谁会在包裹里面放一个热水瓶？我现在住的是赤道。下午，约过一半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护士训练学校教学，有人传口信说， 有一辆车停在我的正门前。当我到家时，这辆车已经开走了，但在走廊有一个22磅重的包裹。我感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没有办法打开包裹，所以去叫这些孤儿来。我们一起解开绳索，小心地打开每一个结，我们将纸折好以免撕坏。兴奋不由得涌上每个人的心底，30-40双眼睛注视着这个大纸箱。我从最上面拿到一个颜色鲜明的针织物，当我拿出时，眼睛闪烁着。接着我拿出了一个给马蜂病人用的针织绷带，这群孩子觉得有点无聊了。再来是一盒混着紫色及黄色的葡萄干，这个周末可以做出一批好吃的小点心了。当我再将手放进纸箱时，我感觉到那是真的吗？我抓住拉出来，不自觉地叫了出来，是个全新的热水瓶呀。我并未祈求上帝寄来，我并没有真的相信他会做到。 Rose 在这群小孩的前排，他急忙凑进来叫着说，如果上帝寄来热水瓶，那一定会寄来洋娃娃的。他在纸箱里翻着，最后拿出了一个漂亮的穿着衣服的小洋娃娃。他的眼睛闪亮着，他从不怀疑。他看着我说，妈咪，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将这个洋娃娃给那个小女孩，这样她就会知道耶稣真的爱她。这个包裹的运送经过了整整5个月，由我以前的主日学校班级寄来的。他们的领导者听到，顺服了上帝的感动，寄一个热水瓶到赤道来。其中一个女孩放上了洋娃娃，要送给非洲的小孩。在一个10岁的小女孩虔诚的祷告要送达的那天下午的5个月之前。圣经以赛亚书65:24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仰望并信靠主。
天空悬浮着黑云，一场暴雨即将来临，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一位靠捡拾垃圾卖钱为生的妇女，正坐在如山的垃圾堆旁，一个蓝色的塑料袋上，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捡来的书。这幅获奖摄影作品，既让人心碎，又让人充满了希望。请天路客安九州为您朗读。
向阅读致敬，垃圾堆上的阅读，摘自小读者第146期。米凯阿尔伯特是美国一名自由摄影师，2012年6月的一天，他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旅游，正要从附近一处垃圾场旁走过时，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映入他的眼帘。一个靠捡垃圾卖钱为生的妇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长袖夹克，腰围长裙，戴着手套，腿套长袜，脚穿线绑鞋，正坐在如山的垃圾堆旁的一个蓝色塑料袋上，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捡来的书。此刻天空悬浮着黑云，一场暴雨即将来临，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 米凯迅速端起相机，凝神屏气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个以后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作品。也许是闪光灯惊扰了那位妇女，她抬头望了一下端着相机的米凯，然后便灿然地笑了。出于好奇，米凯和这位妇女攀谈起来，她微笑着告诉米凯，她叫安阳拉布尼，就住在附近的贫民窟里。我从小喜欢读书，因家境贫寒，小学没上完就开始捡垃圾卖钱补贴家用。长大以后，丈夫没有固定工作，要养活四个孩子，靠他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我只好继续捡垃圾。虽然又苦又脏，但毕竟有些收入，孩子们也勉强能够吃饱，这让我很欣慰。说完他又笑了。米凯被杨拉布尼的乐观情绪所感染，也跟着笑起来。你的生活如此艰辛贫困，在这样的环境竟还能热爱阅读，确实令人敬佩。对于赞扬，他显然有些不适应，脸也微微涨红了。看书让我在捡垃圾外还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内心世界，安慰了我不安的灵魂，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你小学没毕业，能读懂书里的内容吗？米凯追问道。杨拉布尼并不回避这个看似令他难堪的问题，昂起头，信心满满地说，确实如你所说，虽然我受的教育不多，也没钱买书，能不能捡到书还要靠运气。书中的许多内容我也读不懂，但通过看图片和页面设计，慢慢也积累了不少的知识。随后杨拉布尼嗫嚅着对米凯说，能送我一张照片吗？我买也行，我要把它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用来鼓励我的孩子好好读书。米凯满口答应，请放心，我一定会送你的。三天后，杨拉布尼果然收到了自己坐在垃圾堆上阅读的照片。米凯后来说，每当看到这张取名为垃圾堆上的阅读的照片时，一股悲然的情绪便不由升起，旋即又是快乐的情绪在升腾，两种情绪使我的心灵在激烈冲突中交汇，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让全世界了解这位肯尼亚妇女不惧生活艰辛从阅读中获得的珍贵喜悦。在2013年2月15日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垃圾堆上的阅读从来自124个国家和地区5666名摄影师提交的10万余份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当代热点类单幅1等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张照片既让人心碎，却又让人充满希望。那个肯尼亚妇女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只要捡到书就会花时间去阅读。他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强大的内心世界，嘲笑了世间不肯阅读的卑微。他拥有好奇心，这好奇心将引导他走向外面的世界，那远比这里的垃圾场宽广得多的世界。阅读能让你忘掉烦恼，能改变你的内心世界，能滋润你干枯的灵魂，能增强你的生活希望。来阅读吧。
人们常问，什么样的人才会事业成功？在诸多的因素中，具有战胜厄运的超强能力，能用坚韧的毅力坚守必胜的信念，学会如何同厄运做顽强的斗争，一定是必胜的 必然条件。您是否想知道，一个在众人眼中基本上形同废人的男人，他是如何让人长久地记住他的呢？请天路客红花告诉您。命运的第二次机会。1962年，他出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从七岁那年开始，软骨病改变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成年，他的身高不足 1.1 米，手足无力，生活无法自理，基本上形同一个废人。七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发现他对钢琴有浓厚的兴趣，让他开始学钢琴。13岁那年，便试着让他参与剧团的演出。当时剧团正需要一名丑角兼配角。剧团里有名的小号演奏家布鲁内，在跟他合作几次之后，发现他在钢琴方面有着特殊的悟性，就把他推荐给打击乐演奏家洛马诺重点培养。在两位音乐家的帮助下，15岁那年，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闪光》。优美的曲子加上残疾人的身份，一举轰动了法国音乐界。陶醉在音乐里，他忘记了身体上的不便与痛苦，钢琴越弹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87年开始，不到10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了纽约、伦敦、米兰、东京、巴黎，成为名噪一时的爵士钢琴大家。他的名字叫米歇尔·贝楚奇亚尼。有人问起贝楚奇亚尼成功的秘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但幸运的是，我把握了命运的第二次机会。对这个第二次机会，贝楚奇亚尼是这样解释的：观众们第一次来看我演出，只是出于对我外表的好奇。如果不能用音乐征服他们，他们就不会再来看我的演出了。只有音乐，与众不同的音乐，才能让他们记住我，才能给我改变命运的第二次机会。为了把握好这个第二次机会，贝楚奇亚尼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每天，他拖着残疾的躯体，在钢琴旁一坐就是8个多小时。他的左手严重变形，手掌、手腕往内倾斜，视力、听力不健全，行动极为不便。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练习。成名之后，他每年的演出超过180场，每天8小时的练琴从不间断，直到在钢琴上折断指骨，再也无法弹琴。贝楚奇亚尼一生只度过了短暂的36年，然而他的毅力，他的精神，他把握命运的第二次机会，足以让人们长久地记住他。一个男孩家境贫寒，为了维持家境，他不得不上街擦鞋。一天，一家洗染铺的老板来擦鞋，3个小男孩都围了过去。 老板拿出2块钱说，谁最缺钱，我就让他擦我的鞋。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第三个男孩说出了令老板和他的小伙伴大感意外的话。因为这个小男孩的话，因为他的行动，他的命运从此被改变，并成就了他的人生。这个男孩到底说了什么呢？请听天路客励志间的朗读。
擦鞋。1945年10月，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巴西一个农民的家庭。因为家里穷，从4岁的时候开始，他就得到街上卖花生，但是依然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上小学以后呢，他就常常和两个小伙伴在课余时间到街上擦鞋，如果没有顾客，就得挨饿了。12岁那年的一个傍晚，有一家洗染铺的老板来擦鞋，3个小男孩都围了过去。老板看着这3个孩子渴求的目光，非常的为难。最后，他拿出了2块钱说，谁最缺钱，我的鞋子就让他擦，而且支付他2块钱。那个时候，擦一双皮鞋最多2毛钱，这10倍的价钱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3双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芒。一个小伙伴说，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如果再没钱买吃的，我可能会饿死的。另一个小伙伴说，我家里已经断粮3天了，妈妈又生病了，我得给家人买吃的回去，不然晚上又得挨打。而这个小男孩看了看老板手里的2块钱，顿了一会儿说，如果这2块钱真的让我挣，我会分给他们1人1块钱。男孩的回答让洗染铺的老板和两个小伙伴大感意外。这个小男孩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已经饿了1天了，而我至少中午还吃了一些花生，有力气擦鞋，您就让我擦吧，我一定让您满意。老板被男孩感动了，待男孩擦好鞋之后，他真的将2块钱付给了这个男孩。而男孩也没有食言，直接就将钱分给了2个小伙伴。几天以后，这个老板找到了男孩，让男孩每天放学之后到他的洗染铺当学徒工，而且还管晚饭。虽然学徒工的工资很低，可是比擦鞋强多了。男孩知道，是因为自己向比自己困难的人伸出了援手，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因此，从此以后，只要有能力，他都会去帮助那些比自己困难的人。后来，他进入工厂当工人，为了争取工人的权益，他21岁加入了工会，45岁创立了劳工党。2002年，他提出了让这个国家所有的人1日3餐有饭吃的竞选纲领，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2006年，他竞选连任，又再一次当选总统，任期4年。8年来，他使这个国家93%的儿童和83%的成年人1日3餐都得到了食物。而他带领的巴西也从草食恐龙变成了美洲雄狮，一跃而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他就是2010年任期届满而卸任的巴西前总统卢拉。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